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权力的游戏与春秋战国》。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准备讲一下兄弟三人的故事。哪个三个兄弟呢？就是这个拜拉席恩家族的三大兄弟。老大就是这个劳勃·拜拉席恩，也就是在《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面一出场就是维斯特洛大陆七大王国的国王劳勃一世。他的二弟弟呢，就是这个斯坦尼斯·拜拉席恩，后来他也称王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就是这个兰里·拜拉席恩，然后他也称王了。也就是说呀，拜拉席恩家族的三兄弟先后都称王。那么跟他很类似的呢，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啊，楚共王一共有五个儿子，全是庶出。其中五个儿子当中有三个儿子都先后称王，包括这个楚康王、楚灵王、楚平王。其中这个楚康王的故事啊，没啥可说的，但是这楚灵王和这个楚平王的故事那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个我们下一期和或者下下期再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下有关于斯坦尼斯·拜拉席恩的故事。根据这个《冰与火之歌》书中的描写啊，斯坦尼斯·拜拉席恩应该是生得肩膀宽阔，四肢健壮，面容紧绷。由于呢他长期的在船上面作战，因此皮肤被晒得黝黑坚硬如铁。他的人呢在出场的时候啊还不到35岁，但是呢这头发呀却剩不了几根了，基本上已经就地中海了，这个周围包围中心了，这个脑顶上的头发基本上都见不着了，只有这个外面一圈有一点点头发。除此之外呢，他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呢？斯坦尼斯·拜拉席恩是一个特别严肃认真而且缺乏幽默感，给人印象以刚愎自用，然后这个并且刻薄寡恩的这么一个样子。另外呢，斯坦尼斯自从在《权力的游戏》里第二季出场以后啊，在几次重要的战役当中全部溃败。一次关键的战役就是这个黑水河之战。黑水河之战呢，一开始先被小恶魔用野火把这个船都给烧了，进而呢在攻城战争当中呢，本来马上就要取胜了，结果关键时刻被泰文·莱尼斯特联合提里尔家族的大军直接碾压，把这个斯坦尼斯的部队击溃。这是一次重要的失利。后来呢，他重整旗鼓，回到这个维斯特洛大陆的北境这地方，准备东山再起。然后呢，在这个凛冬城外 Winterfell 受到了暴风雪的困阻，整个的军队啊前进非常的困难。但是啊，斯坦尼斯、一意孤行，一定要去夺取凛冬城这个战略要地，结果被小波皮拉姆塞·波登在城外一举全歼。最后呢也落了个生死不明的这个结局。当然有的人说他就死了，也有的人说看了这个第六本的这《冰与火之歌》的试读章节，说他还没死。反正在电视剧的情节当中呢交代了一下，反正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了，然后他这个个人也是生死不明。那么很多这个《权力游戏》粉丝觉得斯坦尼斯就是一个 loser， 相比这个罗伯·斯塔克和这个 Jon Snow 啊，人家都是百战百胜，除了这个罗伯·斯塔克死于血色婚礼，但他之前在与兰尼斯特家族的战争当中基本上是连战连捷。那 Jon Snow 呢也是，人 Jon Snow 率领的这个长城保卫战最终获胜了，后来打的这私生子之战也获胜了，人家这个 Jon Snow 基本上参与了好多次战争啊，都取得了胜利。然后你再看这个斯坦尼斯呢，几次重要的战役啊基本上都跪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败军之将，常败将军。其实呢不是这样，其实啊这个斯坦尼斯啊在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常胜将军，经常打胜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要想了解这个斯坦尼斯的这个成长经历啊，我们先得从他小的时候说起。他小的时候呢，在13岁的时候， 他的这个父母，也就是整个这个拜拉席恩家族当时的丰西堡公爵啊，就斯蒂芬·拜拉席恩。斯蒂芬·拜拉席恩啊，和他的老婆卡珊娜两个呢，从这个狭海的对岸、返回丰西堡的一个家族领地的时候，在这个狭海当中遭遇了海难事故，不幸这个公爵夫妇双双死亡。从那天开始，斯坦尼斯啊就信仰发生了危机。原来呢，他们都信仰了这七神，也是这维斯特洛大陆上很多人都信仰的这个神。但是呢，他看天天向七神祈祷，七神也没有保佑他的父母，反而让他的父母过早的离开了他们，使得斯坦尼斯的这性格变得更加的阴郁，更加的沉默寡言。然后呢，再加上他父母死了呢，他就不再那么笃信他的这个七神的信仰，也为后来他转信这个光之神的信仰打下了伏笔。这是他小的时候的故事。后来呢，拜拉席恩长到18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老哥就开始造反了，就这劳勃拜拉席恩。劳勃拜拉席恩造反的时候呢，从丰西堡，也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家族的封地啊，带走了绝大部分的兵力，去联合这个斯塔克家族去造反，去击垮这个塔格利安家族的势力。所以劳勃他老哥把所有的兵力带走了，仅给斯坦尼斯啊剩下了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守城部队。然后这个时候呢，提利尔家族的家族首领梅斯提利尔以及这个派克斯特雷德温水陆两个纵队一起进攻这个丰西堡。梅斯提利尔率领陆军，派克斯特率领的水军已经就兵临丰西堡城下，非常像后来斯坦尼斯水陆两路进军这个君临城。那么这个提利尔家族由于是维斯特洛大陆上第二富有的家族，他家里有的是钱，对吧？所以人家这个军队的供给非常的到位。这个梅斯提利尔呢，大军把这个丰西堡啊进行完全的封锁，围的是水泄不通啊，一个人都无法进出。在这个城外这个围城的这些提利尔家族的士兵呢，有酒有肉，那这个是简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那就是应有尽有啊，满汉全席啊。城内呢，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什么景象？那就是山穷水尽啊，粮草全都没有了。一开始呢，斯坦尼斯啊先率领他的部队把这些作战的战马全都杀掉充饥，没杀几头战马就没了，战马没了就开始抓这个猫啊老鼠啊吃，猫和老鼠 也吃不了几天啊就没了，吃没了就开始啃树根，吃草根，就只能吃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那可不是没过多长时间就又饿了。所以啊，这个斯坦尼斯啊就殷切的盼望城外有人来救援，城外有人来给他们送吃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还真有一个战士挺身而出为他们送来了吃的，就是后来的也是这个权力的游戏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达沃斯爵士。达沃斯爵士啊，当时他的祖先啊以及他的父亲啊全都是干走私这活的，走私点什么 iPhone 6S 啊 iPad 呀，基本上都走私点这种东西。结果呢，他冒着风险啊走私了一船的食品。食品呢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洋葱，一个是咸鱼。所以呢后来这个达沃斯爵士啊也被称为洋葱爵士。他突破了整个的这个围困丰西堡的这整个围困丰西堡的这个重围啊，送进了一船食品，在关键的时刻救了斯坦尼斯以及丰西堡军民的一命。然后呢这斯坦尼斯啊率领军民啊日夜坚守丰西堡城池，最终等到这个埃德·斯塔克的军队大军开来，然后击溃了这个梅斯提利尔的围城部队，解了丰西堡之围。归根结底呢，这个斯坦尼斯啊对于这个他老哥劳勃·拜达席恩的造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一个丰西堡一座城池啊吸引住了梅斯提利尔和派克斯特雷德温的大部分的这个兵力， 都紧紧的把这些兵力也吸引在这个丰西堡这个地方。而劳勃拜拉席恩呢，他在作战当中呢，等于面对的这个军队的数量就少了很多。如果梅斯提利尔攻破了丰西堡，调转头来和其他的那些家族合并，一起再跟劳勃拜拉席恩作战的话，那是劳勃未来能不能坐上铁王座的，就是一个疑问了。可是呢，劳勃拜拉席恩啊，一点都没有感谢这个斯坦尼斯，他呢，把这个龙石岛，一个小岛封给了斯坦尼斯，而把他自己家族的这个丰西堡领地非常富庶、非常肥沃的这个领地啊，封给了他的小弟弟兰里拜拉席恩。我们知道，在维斯特洛大陆上啊，一直流传着说这个劳勃拜拉席恩啊，像是用钢做的，这个百战成钢啊。这个劳勃拜拉席恩，别看后来当了国王以后呢，吃喝嫖赌，对吧？天天打猎呀、啊，玩女人啊，不干正事儿。年轻的时候，这劳勃拜拉席恩也是这挥舞着战锤啊，自己这身先士卒啊，冲到这个战争的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啊、去跟敌人进行生死的拼杀。所以呢，整个维斯特洛大陆上都觉得劳勃拜拉席恩是用钢做的，对，是一把钢剑一样直插敌人的咽喉。那他这个弟弟斯坦尼斯呢，人们觉得他是用铁做的。首先他长得皮肤啊就比较黝黑，常年啊他率领这个海军在海上面征战，所以呢他这个是像铁做的，并且这个斯坦尼斯非常的坚韧，宁折不弯，在这丰西堡的这个守卫战当中啊，牢牢地拖住了这梅斯提利尔率领的大军，在城内缺衣少粮，然后就饥昏都还饿死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住了丰西堡的城池。然后他这个兰里的这个弟弟呢，外表长得是挺好看的，但是啊不金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啊他是铜做的，虽说外表看起来还挺美丽的，实际上什么也干不了，对吧？你说他用铜铸把剑吧，又重，对吧？然后又软，跟人家一砍就夸一砍就是一道印儿。所以我们古代的这些剑全都是青铜器，除了这个纯铜以外，还得加上别的一些复合的金属一起冶炼才行。这个就是维斯特洛大陆上面对于这个拜拉席恩家族三兄弟的一个评价。那么这个斯坦尼斯年轻的时候除了打了丰西堡之战以外还有什么作战呢？我给他总结啊，就他年轻的时候有三大征，三大 重要的战争全都取得了胜利。一大征呢，就我们刚才说的丰西堡之战，还有一个战争呢，就是啊，这个当时这个劳勃拜拉席恩啊，基本上已经把维斯特洛大陆上面效忠塔格利安家族的这些贵族啊，全都击垮的差不多了。这样呢，劳勃拜拉席恩啊，就派斯坦尼斯去攻陷龙石岛。龙石岛，你别看只是狭海上面的一个小岛，但是历来都是塔格利安家族王储，也就是这个王朝太子所封的这个领地。因此当这个君临城被劳勃拜拉席恩攻破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斯坦尼斯啊就受命去进攻龙石岛。由于整个这个拜拉席恩家族原来不是以水军为主，就海军力量不是很强，所以呢斯坦尼斯属于临时拼凑起了一小队的这个作战的舰队，然后就开往了这个龙石岛。他开往龙石岛以后呢，没费什么力气就把龙石岛攻陷了。但是呢也有点遗憾，什么遗憾？就是这个风暴降生啊，龙妈不焚者一大堆 title 的这个丹尼利斯塔格里安和他的哥哥韦塞利斯塔格里安从龙石岛逃往了厄索斯大陆。虽然这个斯坦尼斯运用了临时拼凑起来的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小的一个舰队啊，就击溃了整个龙石岛的守军，取得了龙石岛的统治权，但是呢拜拉席恩啊又责怪他为什么放走了前朝余孽，把这个龙妈丹尼利斯塔格里安和这个维塞利斯塔格里安全给放走了。你看这个斯坦尼斯啊总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啊，得不到劳勃拜拉席恩公允的评价，所以斯坦尼斯内心啊也非常的郁闷。在攻下了这龙石岛以后呢，斯坦尼斯啊就被任命为了皇家舰队的总司令，并且呢在以后这个劳勃拜拉席恩统治时期啊长期担任海政大臣，在御前会议里担任海政大臣兼皇家舰队总司令。在这个 攻陷了龙石岛以后呢，这个斯坦尼斯啊继续作战，继续作战以后呢，又攻陷了大威克岛，并且以劳勃·拜达席恩的名义接受了当时这个岛屿上面原住民的投降。在维斯特洛大陆啊全境被平定了之后啊，又有一个家族开始造反，这是哪个家族呢？就是这格雷乔伊家族，也就是这铁群岛的领主。这格雷乔伊家族啊，就是历来都有造反的这个传统，估计他们这脑后有反骨，就跟我们三国时期的这个魏延一样。我们看这个艾德·斯塔克的养子，这个席恩·格雷乔伊，也就是这个 Thane Greyjoy， 他呢趁着这个劳勃·斯塔克这个在南方跟兰尼斯特家族作战的空隙啊，只率领了几十个人偷袭这个林中城，并且夺取了林中城的统治权，等于反叛了这个罗伯·斯塔克。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他们这个席恩·格雷乔伊啊，他们祖先在这个劳勃·拜达席恩统治时期啊，也是有一次造反。造反了以后呢，这个斯坦尼斯追随着这个劳勃·拜达席恩啊，一起就进攻这个铁群岛里面这个派克岛的城墙。跟他们一起作战的呢，还有这个索罗斯和这个乔拉莫尔蒙。乔拉莫尔蒙呢，就后来追随龙妈的这个大熊啊，他们这些人一起奋勇作战，尤其是这劳勃·拜达席恩手持战锤，然后攻陷了整个铁群岛，把这个维克塔利昂·格雷乔伊率领的铁舰队啊全部击垮，把他们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铁舰全部烧毁。因此呢，斯坦尼斯啊等于是在作战当年轻的时候作战当中啊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一个呢就是丰西堡解围战，还有一个呢攻陷龙石岛，最后一个就是格雷乔伊的叛乱。打了这三场重要的战争以后呢，这斯坦尼斯啊就返回了君临城去担任他这个御前会议的海政大臣这个职务。担任海政大臣的职务呢，他又发现了一个秘密，他跟当时的这个御前会议的首相，就国王之首庄埃里，他们两个啊进行了详细的遗传生物学调查，比如说他们两个是做事非常严谨的，我感觉他俩深得这个孟德尔遗传学的这个真谛啊。经过了他们两个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和调查，他们发现劳勃·拜达席恩的众多私生子全是黑色头发，也就是说劳勃·拜达席恩啊，不管和哪个头发颜色女的上床，是这个红色头发、黄色头发、银色头发，哎呀，不管是和什么颜色的头发的女性上床，他们所生出来的后代全是黑色头发。这个如果还不能作为证据的话呢，他们又翻阅了维斯洛大陆七大家族谱系，那么所有拜达席恩家族自古至今的所有的这个后代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全部查了一遍，发现也全部是黑色头发，因此证实了劳勃·拜达席恩这个头黑色头发的遗传性状，那绝对就是显性遗传性状，遗传性非常的强，不管和什么颜色的头发女性结合，生出来的小孩全是黑色头发。可是我们看劳勃·拜达席恩名义上的三个小孩呢，这个米塞拉，然后这个Joffrey托曼全都是金发，因此啊，这些庄埃林和斯坦尼斯他们俩就断定这三个小孩不是劳勃·拜达席恩亲生的。然后呢，他们正准备把这件事情怎么样告诉劳勃·拜达席恩，他才相信呢。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这个庄埃林就去世了。那么庄埃林去世以后，斯坦尼斯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有没有直接把这个劳勃·拜达席恩被戴绿帽的这事儿告诉他呢？你们请听我的下一期节目，非常感谢。